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4号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李一华。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外，走进美国栏目将带您到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拜访才刚刚满1岁的大熊猫贝贝。此外，我们还将播出美国之音独家制作的国会议员布莱克的专访，欢迎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开始，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官员说，星期五晚上，华盛顿州一个购物中心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华盛顿州警方发言人弗兰西斯说，枪手依然在逃。人们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从伯林顿的卡斯凯德购物中心走向高速公路。伯林顿在西雅图以北大约100公里，有关当局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一个男子的照片，这名男子涉嫌在一个购物中心开枪杀人。弗兰西斯说，该名枪手身穿黑色衣服，是一位拉美裔男子。另一方面，美国东南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警察局长星期五说，警察开枪打死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时的录像最终将公之于众。与此同时，在枪击事件中被打死的斯科特的家人发布了用手机拍摄的录像，录像是斯科特的妻子在他被打死之前所拍摄的。录像没有显示斯科特在警察接近他的时候手中挥舞枪支，但是录像中可以听到他的妻子请求警察不要对斯科特开枪，请求斯科特从车里出来，还可以听到他拼命大声呼喊斯科特没有武器，而警察则命令斯科特丢下枪支，然后就是枪声大作，画面最后显示斯科特瘫倒在街道上。坦桑尼亚星期五被称为象牙女王的中国女商人杨凤兰提出正式指控。坦桑尼亚检方指控说，杨凤兰的国际走私集团走私了将近2吨重的象牙，导致350头大象惨遭猎杀，涉案金额高达250万美元。现年66岁的杨凤兰则对于这些指控做出无罪抗辩，法庭定于10月5号开庭审理此案。杨凤兰在上个世纪70年代前往坦桑尼亚，作为翻译参与坦赞铁路的修建项目。后来在坦桑尼亚开始经商之后，曾经出任坦桑尼亚中非商会秘书长。动物保护组织称，大规模的商业偷猎导致坦桑尼亚大象的数量近年来急剧下降。今年6月公布的一项统计显示，在2009年时，这个东非国家还有大约11万头的大象。而到了2014年时，只剩下43000多头。接下来把镜头转向中国，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下令镇压了最近在广东乌坎村最近发生的大规模抗议。路透社援引接近中共中央的消息来源称，胡春华有望在明年中共十九大进入中国权力核心，成为政治局常委。而在此前，53岁的胡春华要在乌坎问题上证明自己的能力。上个星期二，广东陆丰东海镇乌坎村爆发了中国多年来少见的大规模流血暴力冲突，1000多名公安、武警和防暴警察包围了乌坎村，逮捕了至少几10位村民，并动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接近中共高层的一个消息来源对路透社称，这对胡春华的能力是一个考验。他说，高层认为胡春华如何处理乌坎问题将是考验他能否入常的一个重要因素。接下来，联合国大会第71届会议正在纽约召开，曼哈顿联合国总部附近的很多地方街道都封锁，戒备森严，对很多纽约居民来说苦不堪言。不过对于纽约的很多商家而言，联大会议带来的不仅仅是拥堵和混乱，也有大把的商机。接下来我们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和张真从纽约所发回来的报道。
摩洛哥移民查理·贝尔提提经营的服装店位于曼哈顿第二大道和48街口。9月下旬的一天，贝尔吉提忙着接待几位来自斯威士兰的顾客。
Give me a good price first. Now, these are reduced price. The regular price on these things, this is a promotion that we have for the GA. It's $595.
So if we take three of them, whatever the price
is, it's averaging about 30% of the...
9月份的销售额平均来说可以占到全年的三成。联大的正式会议大约是两个星期，但是有很多的代表会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很多人也就成了我们的顾客。
贝尔基提的服装店距离联合国总部大约三个街口，他给商店起了个很恰当的名字，叫纽约外交官时装店。在距离西装店不远的五十街口，印度移民吉米·甘特经营的如下便利店已经存在了20年。他说，每年联大会议期间，店里的生意都格外红火，尤其是手机充值卡和护照照片快照这两项服务。
Yeah, here you go. One second. Just a little bit this side here. If
平时的话，我一天最多能卖1000美元。但是这两个星期，我每天的营业额可以翻一倍。
When they come like a double, we make double.
纽约市政府的国际事务办公室将在下个月公布一份报告，对联合国在纽约地区的经济影响进行全面评估。
So our study, you know, that will be published in a few weeks, looks at, you know, the test case, the year 2014.
即将公布的报告考察了2014年的情况。我们了解到联合国在这一年总共发出30,000多份证件。邀请各国访问者来纽约出席会议和其他联合国活动。我们估计仅是这些来访者在纽约期间的消费总额就超过1亿美元。
市政府官员此前曾经表示，联合国为纽约直接和间接地创造了21,000多个就业岗位，每年为当地经济注入超过20亿美元。时装店老板贝尔吉提说，他平常的营业额有大约一半来自常驻联合国的各国外交官。
Well, I work with most of these missions here.
我和很多代表团都有生意，我会参加他们的聚会，和他们的关系不错。除了外交官以外，很多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也是我这里的顾客，包括副秘书长艾利亚森都从我这里买过西装。
And down.
但是联合国对于纽约来说也并非全部利好。联合国需要的各种保安和后勤支持，每年为纽约增加了1.5亿美元的财政负担。在纽约街头，也并非所有的业主都能享受联大带来的商机。在靠近第一大道的赫尔兹租车行，生意显得格外冷清。经理说，由于周围交通混乱，没有人愿意来这里租车。联大对于他的生意而言，像是一场两个星期的噩梦。美国之音张真、方斌，纽约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再带您来看到备受瞩目的好莱坞银色夫妻布莱德比特和安吉丽娜朱莉经传离婚，震惊了全球娱乐界。两人所抚养的6个孩子的监护权和高额的财产将如何解决？稍后的美国花筒将为您介绍，请您不要离开，持续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BE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心爱的女儿被谋杀，父母指责政府在控枪问题上无所作为。科学新发现帮助我们解开黑洞之谜。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在空中大打出手，真的假的？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备受瞩目的好莱坞银色夫妻布莱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经传离婚，让同行和影迷都感到震惊。6名子女的监护权归谁？两人总值4亿美元的财产如何分割，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可是不管怎么说，选票上的问题才是美国选民11月投票时最关心的切身问题，因为这是选民们改变立法的一个机会。 在缅因州，理查森夫妇的女儿被谋杀，他们要求对买枪的人进行背景调查，可是拥护枪支的人说，控制枪支买卖破坏他们的生活方式。
六年前，韦恩·理查森和女儿达里恩在这个波特兰的公寓中被谋杀。对于理查森和他的太太朱迪来说，那种悲痛记忆犹新。
到现在还没有破案，部分原因是卖枪时没有做背景调查，
所以没有办法追踪到杀害达里恩的这支枪。
我们正在尝试堵上这个漏洞。
理查森一家还有其他的共同发起人，他们不得不介入。
缅因州有这样的公民倡议，所以我们把问题交给人民。
这个名为问题三的公投活动招致了一些批评，因为他们从纽约市前市长、枪支管控的支持者迈克尔·布隆伯格那里获得了外部资金。发生在圣伯纳迪诺和奥兰多的大规模枪杀带来的结果，就是全国都在为枪支法争论。但在缅因州，打猎和枪支俱乐部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选票上关于背景调查的投票议题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威胁。问题三的活动广告旨在说服像汉克·斯诺曼这样的打猎者。
在枪支展销会上卖枪，背景调查是个好办法，我不反对。
不过法律提案的其他部分使他三思，包括限制人们与朋友和家人共享枪支的规定，而这个现象是常见的。卢克·豪斯认为，选票上的这个问题是为了更严厉的控枪而实施的计谋。
我们当然被冒犯了，好像他们认为我们真的很天真或是愚蠢，或是我们就想要放弃我们保护自己的传统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样，所以很讨厌，很生气。
所以不论有没有外部资金，他都认为选票上的这个问题在十一月都会遭到否决。
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正义会获胜。在缅因州，你不能剥夺我们的权利。
为什么你不想要背景调查？这为什么就那么难？我不明白。
美国总统候选人不仅仅是新闻的焦点，也是漫画家喜爱的对象。每个候选人的外貌和人格特征都可能是政治漫画家嘲讽的对象，比如川普橘黄色的头发，还有希拉里·克林顿的裤子套装。本届大选给漫画家提供了绝好的创作舞台。
有唐纳德·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政治漫画家今年可算是赚到了。
我的工作从来没有这么简单过。
共和党候选人亿万富翁川普说话过于直白，自大狂妄。
你当然得从他的头发画起，那头鸽黄伴着朱红染出来的橘黄色头发最有特点。你把那个头发一画，三岁小孩都会说唐纳德·川普。
同为漫画家的迈克尔·卡夫南也这样认为。
很容易把他描绘成一个七十岁的吹牛老头，还有那头看起来很假的头发，那种颜色不可能是真的。
美国的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也成为攻击目标。
She has these really, really, what's the word, smiley cheeks.
她的这个脸颊，这个带有笑意的脸颊，她笑起来的时候特别不自然。
Naturally smiling when she smiles.
你就在她的脸颊上画圈圈就行了，我不用画她的眼袋或者是皱纹。
不过其他漫画家，特别是国外的那些，可不会轻易放过这些候选人，就像这些俄罗斯漫画家画的。
你明白，如果真的要丑化他，可以无情地把他画得很丑。我选择不这样做，因为我觉得这跟漫画不符。
政治漫画家并不仅仅是刻画公众人物的艺术家，漫画家观察政治进程，并找到可以放大的特点。从希拉里的裤子套装看到他的谨慎，从川普的头发中看到他的狂妄，这给今年激烈的总统大选添上了嘲讽的一笔。
当很多16岁的花季少女追逐男孩，或者痴迷饶舌乐和嘻哈乐的时候，普雷蒂·严德爱上了古典歌剧。经过多年苦练，这位来自南非小镇的她成了一位闻名世界的女高音。除了在全球演出之外，严德还刚刚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努力地把歌剧介绍给年轻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传奇女高音的圆梦之旅。
普雷蒂·严德，1985年出生于南非小镇彼得勒蒂夫，
从小跟大人去教堂唱福音。16岁时，在电视广告中听到了歌剧《拉克美》中的《花之二重唱》，惊为天籁之音，从此深深地爱上了歌剧。
When I heard the music, the beauty...
当我听到这段音乐，感受到这短短十秒钟带来的美妙和喜悦，我就知道我也能做到，因为有人做到了。当然我要感谢上帝给了我条件，因为我有嗓音，要成为艺术家你需要嗓音。虽然上帝给了我这些，但是我发现这远远不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我非常兴奋地一项一项去探索。
在全球演出7年之后，严德在9月16日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圆梦之旅》，汇集了他演艺生涯中的难忘片段。
从一个小镇来的孩子走进这个大千世界，我知道我需要学习很多知识，这样我才可以享受我的旅程。
今年31岁的严德说，如果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机，就不可能有他的今天。他说，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可以接触歌剧这种古典艺术。虽然严德在很多世界最著名的歌剧院演唱过，不过他说，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是他最心爱的剧院。
The first time.
我第一次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唱时，感受到整个剧院都在欢迎我的声音，好像在说我们爱你。我感到那么美好，那么放松，简直难以置信，这是世界最大的歌剧院啊。
严德说，音乐属于全人类，而不是部分人，希望古典音乐更多的成为他的祖国和世界音乐的主流。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科学新发现帮助我们解开黑洞的奥秘。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空中对决，真的假的？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科学家对黑洞的了解越来越多，黑洞的引力极其的强大，连光都无法逃脱。超巨星爆炸产生明亮但是短暂的超新星黑洞由此诞生。巨大的爆炸导致物质四射，在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里，重力把它们压缩到一个窄小的空间里。现在来自日本卫星的新数据正在帮助我们解开这些肉眼看不见的物质奥秘。
黑洞是人类肉眼看不见的，但是使用带有特殊工具的望远镜可以通过黑洞附近星球受到的影响来发现黑洞。今年2月，日本宇宙航空机构将其叫做 AstroEdge 的观测卫星发射进入轨道，来检测宇宙中大规模的结构体，比如大多数星系中央的超大黑洞。然而这颗卫星在进入太空后1个月解体了，但它在解体之前收集了英仙座星系团的重要数据。这个星系团包括距离地球2.4亿光年的数百个银河系。这颗卫星上有一个特别的 X 光光谱仪，它显示在星团中心超热的气团比原先想象的平稳得多。
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准确的测量，了解到底有多少能量被吸入了超大型黑洞，这样让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星系、恒星以及最终冷却成为恒星的气体是如何演变的。
研究人员也仔细研究星系周围的热离子和气体，
这些气体还没有像我们大气层中的雨水那样冷却下来并形成恒星、行星和生命，所以这可能是未来的潜力。我们试图了解这个星系和许多其他星系未来的命运。
超大黑洞可能会影响星系的形成和演变。
这些巨大黑洞发射出来的能量与大气紧密相连，之后这些物质将形成未来的恒星。
这意味着星系中心不可见的巨大黑洞影响着一个星系的演变。
据估计，全世界有1.2亿的人饱受抑郁症的困扰，这是一种情绪上的黑洞，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最坏的情况可能导致自杀。 尽管有抗抑郁症的药物，可是还是对一些患者无效。对于这些病人，医生会推荐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用电磁波定期的刺激大脑。
在经历了四周的经颅磁刺激，也叫 DTMS， 韦恩·萨利斯说，他感觉效果不错。
自从我开始这个疗程后，我只有过一次重度抑郁期，这对这个时间范围来说是一种反常的状态。
他佩戴的头盔上的一圈电线发出有规律的电磁能脉冲波，来刺激大脑里的制造紊乱的那个区域。大约五天后，患者就会看到效果，很快就会好起来。
They said yes, I am out.
三到四天后，他们会说：“是的，我不抑郁了。是的，我更有活力了。是的，我睡得更好，可以正常活动了。我可以出门，我和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有了好的关系。”
电磁能大脑刺激自1984年起就存在，不过新一代的线圈可以让电磁能都集中在大脑的某个特定部分。这个治疗的初始阶段是20至30天，每天进行20分钟的电磁能刺激，之后有几个星期的维持期，这期间每周进行2到3次刺激，唯一的副作用就是偶尔有轻度头痛。亚伦·滕德勒医生是制造这种机器的公司的首席医疗官，他说 DTMS 的效果能够维持多久还很难说。他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知道的是，如果这个人继续进行维护治疗，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通过 DTMS 改善了症状，然后继续某种形式的维护，也就是每周2次刺激，持续3个月，他们改善后的状态很可能会维持下去。
在欧洲， DTMS 不仅被用于抑郁症，也是痴呆、阿兹海默症以及帕金森症的治疗办法，甚至还用于帮助戒烟。目前为止，美国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仅批准将其用于治疗抑郁症抗药性的患者，不过临床试验还在继续尝试其他的病症，例如强迫症和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综合症。
研究人员说，公众对疫苗缺乏信任，导致麻疹等疾病的爆发。由伦敦和新加坡两国科学家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公众对疫苗的重要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三方面的信任度都有很大的下降。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卫生人员走上首都金沙萨的街头，呼吁公众参与黄热病预防接种项目。今年刚果和安哥拉爆发黄热病，导致数百人丧生。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是为这两个国家的1500多万人接种疫苗。
如果每个人都同意接种，我们国家就能根除黄热病。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相比世界其他地区，非洲地区的民众对疫苗安全性的信任程度很高，只有7.4%的受访者认为接种疫苗不安全，仅次于东南亚。在欧洲，这一比例是15.8%，其中主要是法国人的质疑声最高，认为对疫苗不安全的人口比例达41%。
几年前，人们担心乙肝疫苗和多样性硬化症之间有关联，虽然科学上认为两者没有联系，但是恐慌仍然存在。如今人们仍然担心宫颈癌疫苗的副作用，这也是在科学上没有得到证实的。
法国人的不信任也与2009年禽流感爆发带来的恐慌有关，当时政府支出14亿美元生产了9400万只疫苗，但是大多数疫苗最后都被廉价出售或销毁了。拉森医生担心这种不信任所带来的后果。
不同流感病毒混合形成的一些病毒会非常严重。如果我们今后对预防流行性疾病的疫苗这么不信任，我是很担心的。
研究人员警告说，信任程度的下降会导致人们不愿意接种疫苗，进而造成流行病的爆发。但是研究发现，全球对儿童预防接种的支持度很高。
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的选战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两人在南加州的上空展开激烈的较量，他们真的要在空中大打出手吗？让我们来看看这场好戏。
一个是骑着扫把的巫婆希拉里·克林顿，另一个是从空中撒钱的川普，两架惟妙惟肖的飞行器从南加州的一个海滩上呼啸而过。奥托·迪凡伯克是飞行器的制作人，他把自己的作品叫做便民飞行物，而不是 UFO 不明飞行物。
似乎没有人觉得受到冒犯，大家很喜欢撒钱的川普和巫婆希拉里在这里飞来飞去。
迪凡伯克的飞行侠促销公司用飞行器从事促销活动，他说制作克林顿和川普飞行器并不是要表达政治立场，只是出于个人爱好，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公司做宣传。这两架飞行器有各自的遥控器，迪凡伯克警告说飞行器之间要保持距离，确保安全。
他们可以独自飞行，事实上他们很不喜欢对方，在空中发生过两次冲撞，幸好都化险为夷，撞击后免不了修补一下皮毛。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白宫争夺战日趋白热化，在摇摆州的支持率不相上下，鹿死谁手让双方的支持者都坐立不安。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谁会入主白宫，不过总统就职仪式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在国会山庄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大人物星期三聚集在一起敲钉子，干嘛呢？原来这是国会就职仪式联合委员会举办的传统首定仪式 First Nail Ceremony， 为明年的新总统就职典礼搭建平台，定下第一枚钉子。这个也提醒我们，美国总统大选将在11月8号举行，新总统明年1月20号在国会大厦前宣誓就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沐浴在牙买加的热情阳光下。当地的乐队 Raging Fire 推出了他们最新的专辑《Everlasting》，希望雷鬼乐永远的流传下去。让我们来欣赏其中的歌曲《The Glory》。好，我是叶凡，感谢收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The sun still shine to my brothers, don't you be unkind. Oh, the scripture chase the devil away. Oh, that people don't forget to pray. And as you're moving on to your day, yeah, just keep dancing in every way. Don't worry, my people, don't you ever forget. My people, don't you ever forget love. Get out the glory.
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白宫为20多位美国艺术与人文工作者颁发国家奖章。奥巴马总统称，他们的作品反映出了美国的灵魂。从总统手中接过国家艺术奖章和国家人文奖章的人，包括知名演员、喜剧演员和厨师。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萨利纳斯所做的采访报道。
50多年来，美国向许多公民授予奖章。 以表彰他们在艺术和人文领域的成就。
Thank you. We believe that the arts and the humanities are.
我们相信艺术和人文以许多方式反映出我们的国家灵魂，也折射出我们美国人的特征。我们充满梦想，长于叙事，勇于创新，富有远见。
第一位获奖者是喜剧演员和作家梅尔·布鲁克斯。
Write anything you want, because we'll never be heard from again.
你想怎么写都可以，因为我们有口莫辩，我们都会因这部影片而遭逮捕。
Mel also said a little more eloquent.
公平地讲，梅尔也说，每个人内心都住着数百个不同的人。作家的本事就是能发现这些不同的人，他们的名字、身份和性格，发现他们与心中其他人物之间的联系。
Have them relate to other characters living within him.
奥巴马说，他这一生就是想让世界开心。布鲁克斯这时候逗得大家笑了起来。其他获奖者包括博瑞·高迪，他获奖的原因是在美国音乐中独树一帜。作家桑德拉·西斯内罗斯丰富了美国文艺作品的内涵，给他的颁奖词是，他通过小说、短篇故事和诗歌探索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展现普通人跨越多种文化时的生活。他深化了我们对美国身份的理解。厨师和企业家何塞·安德烈斯打开了我们的味蕾，影响了我们的文化。给他的颁奖词是，他为我们国家引入了崭新和充满活力的要素，无论是通过他的创新厨艺，还是他为清洁烹饪技术和教育所做的工作，还是他为新美国人所提供的灵感。共有24人获得奖章。奥巴马说，这一多元文化的群体正是展示了为美国做贡献的途径不止一条。美国之音萨利纳斯白宫报道，由墨雨播报。
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许多共和党人不情不愿地支持川普，但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很早就对川普表示支持。最近，这名共和党资深议员在他的国会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说明他为何相信川普是担任美国总统的最佳人选，以及他对美中关系的看法。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任于洋、若坤和张伟所做的专题报道。
Thank you so much.
布莱克本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总统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您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强力支持者，您为何相信他会是个很好的总统呢？
There are three issues that we primarily hear about in the campaign. First is national security. Second is jobs and the economy.
我们在竞选活动中主要关注三大议题，第一是国家安全，第二是就业机会与经济，第三是一篮子和家庭有关的议题，包括退休金保障等。川普在这三大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政策，这是很重要的。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人们相信他会更致力于支持军人，支持退伍军人，确保军人有保护我们国家安全所需要的装备。另外，在就业机会和经济、税收改革，还有解决美国国债议题上，在民调中，克林顿远不及川普。川普刚在宾州提出了儿童保育政策，我们有机会到那里为他助选。如果你到克林顿的网站，他没有任何儿童保育政策。另外，川普还提出家属护理储蓄账户，可以用来照顾儿童或者老人。建立家属护理储蓄账户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In Pennsylvania, as he rolled that out, if you go to Mrs. Clinton's website, she has nothing on child care. And he has proposed doing the dependent care savings accounts that can be used either for child care or for elder care. Very important step to have those dependent care accounts.
So you represent the 您代表田纳西州第七选区选民，您的选民在今年选举中最关注哪些议题？
In my district, we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mix of an industrial base. Auto manufacturing is very prevalent there,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With music and entertainment, we have a major military post.
我们的选区的产业结构很多样化，有汽车制造、娱乐和音乐。 我们在坎贝尔堡有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另外还有农业。我们的选区也有黄豆出口商，所以什么行业都有。当然还有医疗保健。美国一些最大的医院管理者和提供者就设在我的选区。首先，我的选民最关心的就是确保军人受到妥善照顾，也要照顾退伍军人。另外，我们也要尽力为目前和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美国的经济稳定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制造产品、出口产品，我们进口部分零件，我们也制造汽车。我们在娱乐界的选民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贸易中这个问题很重要，货币操纵也是一项重要议题，这些都是我的选民思考的问题。当我回到我的选区和他们聊天时，他们会和我讨论我们即将在国会里进行辩论，以及今年总统选举中候选人提出的各项政策。
Is an important issue. So those are things my constituents do a great job of looking at all of these issues, and our conversations are terrific when I'm out in my district. And they talk about policies and proposals that are up for debate in Congress as well as policies and proposals that are being debated in light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您向来十分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医疗保险改革，为什么您认为这项改革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呢？
First of all, it's too expensive to afford. And my state, Tennessee, was the test case state for Hillary Clinton's health care plan, a plan that was called TennCare. And it quadrupled in cost after 5 years.
首先，奥巴马医疗保险太昂贵，很多人负担不起。我的州田纳西州是当时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90年代提出的健保计划的试验州。5年后，项目成本翻了4倍。10年后，田纳西州长必须取消这个有30万人参与的项目，因为这占了州预算的35.3%。这只是单一项目，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负担不起，我们有这个经验。第二，奥巴马健保使用起来也太昂贵了，因为一个4口或5口的家庭自付金额高达6000、8000、10000美元，所以几乎只有在非常严重的疾病或者伤害时才会用得上。另外，保险公司现在也说，提供这些产品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人们正在离开那个市场，这个项目正在崩溃当中。奥巴马政府应该说，我们犯了个错误，这个项目不管用。我们支持国会撤销该项目，用个可行的计划取而代之。
We need to be able to say, and this administration needs to be diligent enough to say, we made a mistake, and the program doesn't work, and we'll support Congress in taking it down and replacing it with something workable.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issues such as intellectual.
您提到知识产权保护、货币操纵是您选民关注的话题，这些议题和中国都有关系。您如何评估过去7年多来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Policy toward China during the past 7 years.
I think that there are times when it comes to trade, I would like for him to have been more forthcoming in trying to.
在贸易问题上，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更清楚、更直接地向中国说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保护知识产权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的司法机构应该加大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因为中国国内也有很多自己制作的娱乐产品和本地产品，你会希望那个专利是有意义的。如果你要在全球市场交易，你必须向希望和你做生意或者在你国家制造产品的人提供同样的知识产权保护。
And if you're going to do that in a global marketplace, you've got to offer that sam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o people that want to manufacture or do business with you.
What are some of the major?
您认为目前美中关系中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I think probabl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urrency manipulation are two of the challenges. I think areas.
我想知识产权保护和货币操纵是两项挑战。在两国可以合作的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打击伊斯兰激进恐怖分子上面合作，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另外，伊朗、朝鲜问题也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
And saying we're going to join together and fight those forces is a place we can work together.
恐怖主义是目前美国和全球面临的主要挑战。您认为在处理这个挑战上，美国应该采取哪些步骤保护国土安全？
First of all, as some of our allies are beginning to do, halt the refugee resettlement programs.
首先，像我们一些盟友开始做的，就是要停止难民安置项目，让这些难民留在他们家园所在的地区，让他们留在一个安全区，在安全区内致力于保护这些人民。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我们都知道，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都表示要渗透这些难民安置项目，所以我们必须用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在我们制定完整的难民背景调查程序前，停止难民安置项目。第二，我们应该跳过政治正确，允许我们的情报机构和执法机构彻底向恐怖分子嫌疑人审问问题。这些是我们大家应该合作的地方。
Being smart as we look at getting past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allowing our intel community and our law enforcement communities to.Thoroughly ask questions. That is another area where we could, we would have some synergy and be well served to work together.
You are the vice chair.
您是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副主席。您认为美国应该如何能够在确保能源安全、推动企业成长的同时，做好环境保护呢？
Als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things we've talked about regularly in our committee is having an all of the above energy.
在我们的委员会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制定一个能达到这些目标的能源政策。不幸的是，我们的能源部一直都没有为我们的国家制定出这样一套能源计划，他们一直没有采取行动。所以作为立法人员，我们填补这个空缺。是的，我们必须研究如何使用碳燃料。奥巴马政府一直抨击煤炭的使用，这是很不幸的。我们知道中国燃烧很多煤炭，他们也向美国购买煤炭。我们知道核能、水力发电、太阳能也是一个有智慧的能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我们也要研究清洁煤炭技术以及能源效率，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To go about it in that manner, to look for clean coal technologies, to make certain that we are looking at efficiencies.Our components and their ways that are going to be important to us.
So, last question is:
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的
？I think that just knowing that we are, we would like to work.
我们希望和他们合作，讨论货币操纵和知识产权等议题。如果我们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对我们两国的经济都会有所好处。
It would be good for each of our economies.If we were to be diligent in addressing some of those issues.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Congressman Blackburn. Thank you so much for speaking with us.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际濒临绝种动野生动植物贸易公约组织会议星期六在南非开幕。这个国际组织预计将就如何处理非洲一些国家囤积的象牙进行讨论，到底是应该把它们付之一炬，还是卖掉，并且将所得的款项用于保护濒临绝种的动植物呢？这些的问题是与会各国代表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这些话题也在非洲大陆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一些人说，有关的讨论将涉及到大象的物种生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发自内罗毕的报道。
这是今年4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国家公园里展现的惊心动魄的一幕，105吨象牙加上1.35吨犀角被付之一炬。肯尼亚政府誓言在濒临绝种动植物贸易公约会议上支持全面禁止象牙贸易。
So our philosophy has been to ban
所以我们的理念是焚毁全部象牙库存，因为这是唯一的办法向世界显示，如果你提出愿意买卖象牙，那就会给外界错误的印象，让他们以为有象牙可卖，而正是象牙使我们的大象物种陷于濒危的状态。
近年来，数十万大象因为象牙而遭到捕杀，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亚洲市场对象牙的需求。最近对大象进行的一次大普查表明，从2007年到2014年，非洲大象的数量令人震惊地减少了30%。有大约30个非洲国家，包括肯尼亚在内，都认为应当彻底禁止国际象牙贸易。
世界上谁都不应该买象牙。
然而，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正式请求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贸易公约组织授权出售库存象牙。两国以及南非希望把出售库存象牙的收益用于动植物保育。南非认为，焚毁库存象牙只会让象牙变得更为稀有，从而使得黑市价格更高，并助长偷猎行为。但是肯尼亚指出，之前进行的那些一次性的库存象牙销售证明事实恰恰相反，而允许某些国家买卖象牙会威胁整个大陆的大象生存。
非常非常难以辨别合法与非法象牙，而这就意味着市场上如果有合法的象牙供应，只会使杀戮循环往复地持久下去。如果存在象牙贸易，少数大佬就会获益，就会剥夺当地社会民众的生计，民众只会继续受苦。
虽然大象是这次濒临绝种动植物贸易公约组织会议的主要议题，有关近500个其他物种的贸易限制和许可也在议事日程之中。美国之音克雷格内罗毕报道，由墨雨播报。
看完了大象，我们再来关心命运完全不一样的大熊猫。大熊猫在美国可是最受欢迎而且享受最高殊荣的动物之一。最近恰逢旅美大熊猫幼崽贝贝1周岁的生日，有数千名游客前来为他祝贺。走进美国，记者就带您来看一下这位美籍华裔熊猫这一年来在美国首都的成长记录。
我是莫菲，这期走进美国，我们来到了国家动物园，来探望这里最有人气的小明星。这个刚满1周岁的华裔呀，其实早在出生之前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而在他1周岁的生日派对上，竟然有数千人前来为他祝贺。那么他到底是谁？又怎样集万金宠爱于一身呢？这期节目就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动物园格外热闹，一大清早数千名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目的呢？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baby panda。
原来是贝贝的1岁生日。
Happy birthday。
贝贝是旅美大熊猫爸爸天天和妈妈美香的幼崽，姐姐名叫宝宝，今年3岁。由于天天宝宝和贝贝的生日相近，动物园和大使馆决定为这一家一起庆生。游客凯西·罗格利兹并不常来动物园，但这次可不同了。
我只有去年跟宝宝庆生时来过这里，今年他们把所有熊猫都凑到一起了。我和朋友说，我们必须要去。
作为动物园的当家小童星，贝贝的生日派对可够气派。中国驻美大使馆大使崔天凯、动物园园长丹尼斯·凯利、中国影星黄晓明，还有数千名游客专程赶来，甚至连美中两国的第一夫人都发来祝福。
我觉得熊猫真的好厉害啊，人气特别高，比我厉害多了。熊猫在这就是 superstar 啊，有很多的粉丝，然后很多人特别爱他们。
中国有为1周岁孩子举办抓周仪式的传统，这个小华裔也不例外。可惜贝贝对此似乎兴趣不大，无奈之下，园区只能派妈妈前来代劳，像很多中国家长一样，替孩子决定未来。小贝贝跟在妈妈身后，遵从她的意愿，选择了友谊吉祥。
贝贝
告诉我们一件事，家庭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需要他妈妈。我认为这意味着美中人民都意识到家庭是重要的，友谊也是重要的，是两国的友谊为我们的后代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不论对动物和对人类而言都是如此。
中国大使馆为到场游客准备了中国传统的担担面，一起分享生日的喜悦，而园区则制作了三个冰镇水果大蛋糕供寿星们享用。可贝贝在关键时刻又一次掉了链子，竟然躲在房里呼呼大睡，连饲养员助理劳瑞·汤普森也拿这位任性的小寿星没辙。
他每天都有自己固定的作息，并不喜欢改变，当他想睡觉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叫醒他。
汤普森说，贝贝这种随性来自爸爸，当然也遗传了妈妈敏锐的性格。
贝贝的性格非常好，他不紧不慢的，却自信满满，所以他也不害怕新事物，对什么都很放松。我们和他相处得很愉快，因为他是个完美的熊猫宝贝。
贝贝出生在2015年夏天，他的双胞胎兄弟在四天后不幸夭折，而他则健康地活了下来，并长势喜人，成了动物园有史以来最重的熊猫幼崽。
我认为这头一年最令人惊讶的事，就是它大概从4盎司长到75磅，仅仅一年的时间，它们长得非常非常快。我们每次给它称体重，它都会变重，每次都是，哪怕只是有2天的时间。
而贝贝也是这里上学最早的孩子。每天早上7点半，汤普森老师都会准备10分钟的课程。
Hey buddy, do you want to do some training?Hey bud, can you come down? Can you come down? So we do the training for the medical.
我们训练它是出于医用事宜、兽医检查等要求，不过也为了增强它们的腿部力量来繁殖交配。
For breeding.
第一次与熊猫的亲密接触，我们来试一下。
Hello, baby. Are you ready for training? Do you want to touch me?
Good.
而这个小吃货的动力，则是做完规定动作得到的那一口最爱的小零食。汤普森说，熊猫像犬类一样，对口令和手势也很在行，只要建立足够的信任与亲密关系，循序渐进，训练过程就会容易很多。
Good boy.He's getting a lot better with.
他现在参与的积极多了。当他很小的时候，只愿意接受1-2分钟的训练，然后就开始攀来爬去，因为他太容易走神了，只是个小婴儿。但现在他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也对训练感兴趣了。
课程结束，意犹未尽的小学霸恋恋不舍地离开课堂，跟着妈妈出去玩耍。熊猫在年幼时基本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约1岁半后开始独立生活，汤普森说，美香可是个负责任的好妈妈，
她会一直陪贝贝玩，你会看到他们嬉戏打闹，很多互动，但是美香也会把贝贝留在外面，当贝贝爬树的时候她就到里面了，不过如果她听见贝贝喊她了，或者遇到困难了，她就会急忙冲出来。
外面早已有热心游客赶来，四处张望他们的踪影，沙林约翰逊就是其中之一。家住附近的他每天早晨都来动物园看熊猫，他说人老了，这是他每天醒来的理由。
Just watch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cub.
我观察着熊猫的母子关系，以及妈妈对孩子的奉献，还有孩子的成长过程，并不是其中一件事，而是这种关系让我非常着迷，它让我更了解我自己。
That was very mesmerizing. It just gave me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myself.
像约翰逊一样的熊猫爱好者在美国呀可真是不少。
我爱熊猫。
1936年，第一只熊猫成功运抵美国，人们争先恐后的参观这个充满东方神秘感的神兽。目前全美共有12只熊猫，在他们分布的4个动物园里，人气啊总比其他的要旺，而城市的街边和店内总能发现各种熊猫礼物和纪念品，不论老老少少都难掩见到熊猫既好奇又兴奋的心情。
Everybody, 每个人都喜欢熊猫，因为它们看起来很可爱，毛茸茸的一团，像泰迪熊一样。它们还有又大又圆、带着绒毛的头，让你想起来婴儿的样子。
Babies.
实际上，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喜爱熊猫的理由。
They seem pretty.
他们看起来很酷，悠哉悠哉去享受生活。
But loving life.
看着熊猫让我特别开心，真的特别开心。
可是招人喜爱的熊猫身价可不低。华盛顿邮报的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是著名的水门事件的调查记者。如果采用他们追查钱的动向 Follow the money 这样的调查方法，你会发现美国每年有几百万美金都用在了熊猫身上，包括像中国方面的租赁费用、饲养成本等。的确，有自己的单间，有大院子，有各种美食，还有专人照料，熊猫在美国的生活可比很多中产阶级要幸福得多。而汤姆森说，动物园除了需要大量的竹子之外，似乎不存在其他挑战。不过，这里每天都会与中国熊猫基地保持联系。
So we definitely work closely with our Chinese colleagues.
我们和中国同事有非常密切的合作。这里的很多饲养员都去过中国，学习繁殖和饲养幼崽的知识。而中国的同事们也会在熊猫繁殖和幼崽出生后过来帮助我们。
And also with the cubs after they're born.
I think the birth of baby is a good example of a.
我认为贝贝的诞生是中美两国在某一领域双边合作很好的例子。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做很多事情，比如保护环境、保护物种多样性。更广一点来说，还有维护全球稳定和经济增长。
Promoting glob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在全世界范围的努力下，熊猫数量逐渐上升。2016年9月，熊猫从濒危动物正式成为易危动物，而贝贝和姐姐宝宝也将要在4岁的时候返乡中国，为熊猫繁育工程贡献自己的力量。
It would be nice if he stayed, but
他们能留在这里就好了。不过现实就是，他们需要回到中国做更重要的事情。
走进美国，莫非、陈星、夏天、若坤，华盛顿特区报道。
啤酒仍然是美国人最钟爱的酒精饮料，但是红酒，尤其是玫瑰红酒的销售近来十分走俏。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亚历克斯所做的报道。
玫瑰红酒的销售欣欣向荣。
过去一年，全球大约生产了30亿瓶玫瑰红酒。主要是法国和美国产的。
Most of it in France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加州马里布海岸产区和葡萄酒种植者联盟的丹·弗莱德曼说：“
这个酒口感很好。”
尼尔森数据机构表示，美国今年玫瑰红酒的销量相比2015年激增了39%。葡萄酒消费者勒摩尔·加洛说：“粉色的玫瑰红酒加点冰就很好喝。”
玫瑰红酒沁人心脾，口感清新，我喜欢气泡。
喝玫瑰红酒的人中有1/4的年龄在21到35岁之间。总的来说，今年美国的玫瑰红酒进口量上升近60%。酒庄主人罗恩·塞姆勒解释了原因。
美国大众最终觉得喝玫瑰红酒挺好的，他们可能是受到了法国人的影响。
美国之音亚历克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9月24号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将播出时事大家谈，星期五则是焦点对话，还有星期天讨论两岸问题的海峡论坛，另外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晨间节目美国观察，我是李奕华，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